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7号，公元2003年5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学生为声援西藏问题展开马拉松长跑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谈胡锦涛加大对西藏控制力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学生为宣传西藏问题举行马拉松长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近几年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超乎寻常，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不断地为声援西藏问题而举行各种活动，以此来加大宣传力度。从上周六开始，又有2名美国学生举行了从美国旧金山到华盛顿的马拉松长跑活动。来自美国普罗沃大学的泰勒·戴瓦尔和比利·杰克逊两位学生平时非常关注人权和西藏问题，他们决定将在美国沿途山脉举行长达3000英里的马拉松长跑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次活动引发世人关注国际人权状况，特别是西藏的人权问题。同时在展开活动期间，一路筹集经费，为流亡社区的西藏学生提供教育设备和经费。他们计划将筹集100万美元。他们的宣传项目中还包括被中国政府监控长达8年之久的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第11世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和被中共指控涉嫌爆炸案判处死缓的登兹德烈仁波切等。按照计划，这次长达3000多英里的长跑活动将于今年8月9号在终点站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在上周六这场活动正式展开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西藏协会和一组织称为 Relief Islands 的成员亲自前来长跑场地，同2位美国学生一起进行了一段短距离的跑步，以表示对他们俩的支持。2名活动者现在已跑完200多英里的路程，受到当地各媒体记者的热切关注。他们的路程将沿途经过美国盐湖城、邓瓦、托贝卡、堪萨斯、圣地路易斯、印地那不勒斯等，最后将抵达终点站美国首都华盛顿。每到一站，当地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热切迎接着他们，并对他们为宣传西藏问题所进行的活动表示了深切的感谢。据了解，长达3000多英里的马拉松式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在8月9号抵达终点站美国首都华盛顿时，将在林肯纪念广场计划举行大型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谈胡锦涛加大对西藏控制力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外电报道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层正酝酿大规模的调整，杨传堂及香巴品措将分别出任自治区的区党委书记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代替现任的郭金龙及热地。有分析员指，此举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加大对西藏的控制力度。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部发言人达瓦次仁对此谈了他的看法。
杨传堂尤其代替郭金龙等等这些说法，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什么呢？杨传堂也是汉人的血，当然了，那热地已经当选为什么中央委员副委员长什么的，这些都是由他的民族性决定的，因为他是藏人， 虽然热地呢平时呢对反对党的喇嘛或者是紧跟中共跟得非常亲，但是不一定能够谋取到中共的信任。而且这个报道也谈到说这热地并不是他的亲信啊什么东西，其实不可能成为他的亲信，因为他的藏人身份就决定了。比如说热地在是当那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已经15年多，当15年多之前，在他当在热地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也就是相当于省委副书记的时候，郭金龙不过四川一个县的县长，就是县级干部，一个是厅级干部，中间还有个处级。但是郭金龙一步一步上来，后来超越那个热地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但是热地呢，在这15年里还是一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所以说，中共这次肯定是看到了，再这样下去说不过去。热地已经在待了15年，他的下面，他原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下面的小干部他已经到现在当自治区党委书记，他还一直当党委副书记，看不上去，所以呢，就把他调到中央，让他当了副院长什么东西的，有职无权，就是你可以享受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就像班禅喇嘛在七番言说也好，班禅喇嘛言论里面所谈到的，我这有职务但是没有权利，而你又就是对一个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一个汉人说的，而你呢，职务虽然对有权利，班禅喇嘛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形式。至于像那个像另外有一个藏人担任自治区的那什么主席啊什么东西的，这些当然都是一种陪衬，作为一种自治的角度来讲，他当然需要一种这种陪衬。所以跟原来热地就是他其实就代替原来热地的角色，当然他们是什么亲情啊或者发挥力量这样的一种作用。
另外，世界日报报道说，当北京医疗专家宣布本月是 SARS 能否获得控制的关键期之际，中共高层的互动也进入紧张的关键期。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如果疫情在6月底前没有趋缓，或进入农村造成大蔓延，中南海不排除将有政治大地震的可能。对此，导致人表示，
因为 SARS 病毒双方之间的一些政治斗争这些东西，外界有很多的报道，像今天您刚刚提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报道。应该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共在传统上，在毛泽东时代呢，双方之间的权力斗争呢会转化为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把对方打成是反党反人民啊、特务啊、内奸啊、公贼啊什么东西的，把他从政治上打倒，然后呢把他变成敌人。那么邓小平后期呢稍微进步了一些，比如说赵紫阳啊那些都不是被关起来，不是被党打倒，而是说撤销他的职务。后来比如说那个杨尚昆也好，乔氏也好，都是这样。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并没有造成他比如身陷囹圄被抓起来被打成反革命，没有这样。所以说中共的政治斗争也比原来有进步了。那么现在的这种胡锦涛和江泽民以及那个曾庆红之间的政治斗争，我想其实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不会引起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的政治纷争。虽然大家都用这种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不会引起政治纷争。虽然当然大家都会利用自己的权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比如说撤销一些人啊，换掉一些人，也许可能真实之外就说报道那样，他们是在撤换旧人换新人。但一般来说每一个人他自己都有一个板子，这个板子肯定会要拉上来，在自己的附近的工作，比如说他到政治局，他就要把政治局的工作人员要换成自己的人。那么某一个人到某一个部，他就要把部里面的自己最直接跟自己有关的这些人都要换上自己的人。这个比如说在民主国家这些地方也有，所以也不一定是完全是政治斗争，但双方之间斗争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这次反那个 SARS 病那时候了，好像到处都是那胡锦涛和温家宝在那地方跑，到处都在跑，主席和总理到处跑，但是下面那些政治局的其他那些了鸦雀无声。而且你看这次比如说那个潜艇的逝世，在中共有一个潜艇逝世，江泽民和那些马上就发表那些慰问信啊，而且他直接向国外报道啊，在国内报道等等，很多都认为这是可能是一种权谋，江泽民的一种权谋，我也是同意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因为 SARS 病，江泽民支持江泽民系统那些人呢，后来不得不表示要支持胡锦涛，同时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了防 SARS 到处去，比如说到 SARS 病区去吃饭啊等等，这些显然加重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人民对他们支持度，所以江泽民要改变这个新闻， 所以呢就报道，比方说像前庭失事，一般来说中共一般来说这种事情军事新闻是不会报的。以前中共曾经有好几次前庭失事，但是从来没有向外报道公布过，但是这次快速的公布，而且江泽民高姿态的介入等等，这些方面都表现了中共就是要把人民的影响力从 SARS 吸引到另一方面。对，因为这种为什么要吸引呢，就是因为这里面呢一直都是胡锦涛、温家宝从头到尾去支持江泽民和军方直到后期才派那个医疗工作队去支持那些，而且支持那个江泽民，不一般被认为是江泽民系统的，比如说曾庆红啊、吴邦国、贾庆林、黄炬等等，都一直都没有表态，表态是很晚以后才表态支持他们对 SARS 的对抗 SARS 等等。从这样的角度，我认为这些都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来，你可以分析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但是我认为不，他们之间的肯定有政治，但政治斗争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不会促进中共的政治改革啊什么东西的，他们只是一种权力斗争。所以来说胡锦涛啊或者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或者是会不会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这些只有等他们的权力斗争见分效以后，胡锦涛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以后才能看出来，现在是看不出来的。他们比如说改变一些人，也许可能仅仅是从目前点就是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去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了权力斗争他可能换这个人，当权力斗争我胜利了以后他可能不需要这个人，因为他的另外的他自己的一些治国的方针呢跟这个人不合，那么他马上就可能会换掉又换上另外一个人。所以说现在应该处于那种权争状态，谈不上跟胡锦涛的政策啊、政治啊、立场这些的关系。
接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杨传堂现年49岁，山东虞城人，曾经出任山东省省委常委，93年到西藏工作，曾经出任自治区副主席，现时为西藏区委副书记。接任区人大主任的向巴平座则为西藏人，他曾经出任西藏昌都地区党委书记、拉萨市长，现任西藏人大常委副主任。热地在去年的中共16大时获选为中央委员。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春了向你们播送的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官员和庶民做出成绩的都得到了奖赏，那些不尽责的则受到惩罚。他的特工人员使他能知道官员中的贿赂和贪污情况，在一些地方广泛的实行砍头和截肢刑法加以废除，那些阴谋反对政府的案件除外。达赖喇嘛禁止开除老福裕，儿女不许将年老的父母送走，他制定一条法律防止任意支用乌拉采语，这在过去是每个官员都能享受的。他规定了使用乌拉的价格，对放借贷的利息也做了限制，假如一位地主不耕种他的土地，另一耕种者有权加以利用。遇有这些情况，头3年免交租税，以后每年向政府缴纳收获的1/10，向地主缴纳5%，各地区都派去医生，妇女分娩时和牲口生病都免费治疗。每个官员都必须穿西藏的传统服装，烟草、鸦片、酒类禁止进口，赌钱被认为是犯法。达赖喇嘛说，这些罪恶在削弱国家的力量，既费时又费钱。他不鼓励妇女买首饰和争奇斗艳的穿华贵的衣服，因为穷官员的老婆都负了债，那时的风气是没有值钱的首饰和衣服就不敢参加上层社会的活动，这些改革对有钱和享受特权的是不欢迎的。但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却认为达赖喇嘛是西藏从来没有过的好统治者。美国驻中国的公使柔克义当年1908年，达赖喇嘛在北京时曾经几次会见他，他这样来描写达赖喇嘛：他是一个无可质疑的精明和有能力的人，理解能力很强，性格很有毅力，他是胸襟开阔的，这可能是过去几年各种经验的结果。他对他作为宗教最高首脑的巨大责任有深刻的印象。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